15年部队服役，4年公务员，而后下海经商，就像打通了任督渠全身脉络，布下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最大的900亿专网通信庞氏骗局。隋田立一个神级人物的出现，然后销声匿迹，忽悠了近20家上市公司卷入，8年的时间造成了240亿风险敞口，4家公司直接退市，8家被 ST， 一家2000亿市值的上海大型国企董事长被判辞换，总裁坠楼。2026年9月1号，也就是昨天，来自上市公司瑞思康达的最新公告，2位创始人一审均被判处1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，其中一位已经年龄高达75岁了啊！很多人并不知道，这两个人就是深度参与当年隋田立的专网通信，明知是庞氏骗局，那为何这些人还要参与呢？时间回到2013年，1961年出生的隋田立，已经52岁的他，半生劳碌依然疲于奔命啊，不禁感慨万千。他死死盯着面前那张陪着自己10几年的地图，走遍大江南北，业务遍及全国，怎么还是赚不到大钱呢？看着那一张张密集的网络，随即一个宏大叙事在他脑海中酝酿。这不是 AI 短剧啊，这是真实的可以拍成短剧的极佳素材，充斥着人性中的欲望和贪婪，金融运作层面的专业手法，还有资本市场的蝇营狗苟。他先是注册了以上海新力通为核心的20家壳公司，上游的供应商，下游的客户全部由自己来掌控，货物是可以拆解重装循环流转，合同发票单据全部都闭环，这就是它的底层架构，就像地图上的一张网，但还是缺一个中间环节，可以提供流动性，也就是现金流的大动脉，像人体细胞血液循环一样的角色。这个角色不但要有钱，他的钱最好还不是自己的。这不就是 A 股的上市公司吗？他的15年军旅生涯和4年的公务员背景成为了一张最好的名片。那第一个入网的便是一个叫凯乐科技的公司。2014年这家公司主营业务停滞不前，有做大营收进而拉升市值的强烈需求。这个模式简单来说就是 ABC， A 是隋田立控制的下游客户， B 便是上市公司充当垫资的中间方， C 是隋田立控制的上游壳供应商。整套流程便是一， A 找 B 下单，只付 10% 的预付款给 B， 二， B 拿到订单必须向 C 去采购啊， 100% 的全额付款给 C， 三， C 再把货发给 B 啊， B 象征性的过一遍再发给 A， 四， A 把剩下的 90% 的尾款付给 B。 那 B 有什么好处呢？一是隋田立允诺啊，最低 12% 的毛利，这是有利可图的；二是上市公司新签业务了，营收增加带来的市值倍数级的增加，这才是最核心的。那唯一的问题是，只收了 10% 的定金，却要付 100% 的预付款，不但现金流承压，还需要更多的币进来维持这个庞氏骗局。这时候隋田立盯上了一条大鱼，上海电气，百年老牌上海地方大型国企，源头可以追溯到1902年。2004年 AH 同步上市啊，国内顶级重型装备制造集团，号称中国动力工业的摇篮。集团本部是没有专网通信业务的，但是这难不倒隋田立和这里的国企领导们啊。2015年隋田立和上海电气合资成立了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，不就凭空新增了这块业务吗？哎，上海电气出资 1.2 亿，占股 40%， 名义上它是第一大股东，但是董事会、总经理还有财务负责全部由隋田立一方委托，实际掌控着这家子公司的全部采购、销售和资金大权。截止官宣暴雷案发的2021年5月30号，6年的时间，上海电气给这家子公司的股东借款高达 77.66 亿元。除此之外，隋田立还利用上海电气的招牌发展了近20家上市公司，参与到这张网内，900亿的规模，240亿的风险敞口，最终以上海电气官宣自曝暴雷了。两个月后的7月27号，原董事长官宣接受纪委审查，8天后的8月5号，原总裁突发逝世，这张网彻底破了。哎，知网的人呢？人呢？至今还是秘密啊！就像当初所有人问起隋田立啊，这是什么业务时，他就会说军工涉密。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里面不能披露真实的下游客户是谁，只能写某大客户。这个神秘到缔造了资本市场如此规模宏大的专网通信庞氏骗局，迄今为止它的下落仍然是秘密。你们猜，他去哪里了呢？